弟兄姐妹，大家祝你平安。啊，可以稍微大声一点点，谢谢。我坐在上面唱歌，我也感受到啊，我们不是弟兄姐妹这么简单，我们好像老朋友哦。啊，虽然我不是在座弟兄姐妹每个人都有聊过天，但是我越来越能够察觉到啊，谁来个礼拜有来，谁来个礼拜没来哦，越来越有这种的感受哦。换句话说，就是说，我把你们当成是我的老朋友啊，也是更亲的弟兄姐妹们。我从今年开始哦，我告诉我自己说我要讲旧约，因为我发现我从来没的教会大概快两年的时间，我很少看旧约，都是看新约哈。所以上次第一次呢，我们看了创世纪，我想一本一本来看呢、啊。那这个礼拜就看啊、这个月就看出埃及记，那下一个月可能就看列位记哈。不过啊、很特别的是，下礼拜啊。下一个月当我要看利未记的时候，刚好那天是母亲节、哦、所以可能就比较困难一点、然后后来我就回纽西兰、新西兰，那回去、度假，看父母、找父母、找我的弟兄姐妹，也找我的母会、大概三个月的时间、但是我很感谢主，当我在回想的时候，我很感谢主、我是在你们当中跟你们敬拜神，这是我几乎每一次来这个教会里面很深的感受、就是神把我带在这里和你们一起来敬拜神。好，不要讲了，就讲教会。我们去祷告。主啊，你面前的时候，主啊，我们求主你向我们说话，恳求你使用这段出埃及记的经文里面，再次告诉我们讲说，你是那与我们立约的神。你不但只是与以色列人立约，你也跟我们立约。你在耶稣基督里面，你接纳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我们在你面前，我们向主你相感恩。我们将祷告祈求，乃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圣名所祈求的。阿门。这不是现代的新闻、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这一号的人物、他叫做 Annie Rice、他是一个理作家，可是呢他现在说他自己是一位、世俗的人文主义者、世俗的人文主义者，专门写小说， 写那个僵尸的、Vampire 写这个小说。但是呢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他在2010年之前呢，他其实写了很多有关基督教信仰的书，比如说他写了一本书叫做《主基督出埃及记》、为了就是要讲耶稣、讲到、小男孩耶稣的故事、主耶稣出埃及记。然后呢后来他也写了一本书，那么叫做主基督去迦南的路上，主耶稣去迦南的路上，讲的是主耶稣在约旦河受洗和他开始公开生涯的故事、再后来呢他也写了有关天使的为主题的书、比如说六一天使之歌。然后呢他也写了一本蒙召出黑暗，一个属灵的告解，讲的是他自己、怎么从黑暗的地方然后接受了主耶稣基督成为基督徒、他个人传记。但是呢很好奇的是说，很可惜的是说，他在2010年之后呢他就离开了教会了。他不但离开教会，他也离开了整个基督教的信仰。但是呢他虽然离开教会，离开基督教的信仰，但是呢他还是一样的敬拜赞美神、他还是每天祷告。那就有人反问他说，那你为什么要离开教会呢？他的主要理由是因为、他说、教会的生活让我受不了。他认为讲说他觉得教会没有爱心，教会没有动力，教会里面没有神、我想、这个不单只是他的一个个人见解，我想可能多多少少也是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常常对教会所发出的疑问，教会没有爱心，教会没有能力，跟教会里面没有神。所以他决定、他要奉主耶稣的名，他自己讲的，我要奉主耶稣的名宣布我退出基督教，但是呢我仍然和这位主耶稣祷告，早上祷告，下午祷告，晚上也祷告。用他的话来讲说，他的意思就是讲说，我爱神但我不能够爱教会，或者是讲说我爱神但我不爱耶稣基督的身体。弟兄姐妹们，我觉得这个、这位的姐妹，如果我们把她称为姐妹的话，我觉得她最大的问题在于是讲说，她把基督的救赎和基督所救赎的教会二分化分开来看、他把基督的救赎当成是一回事，把基督的救赎的信仰放在教会里面是两码子事，他把它分开来看、我把这种的神学思想称为二元分化、其实这种神学思想也不只是出现在他的生命里面，我相信也出现在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的生命里面、所以常常我们会把主耶稣基督的救赎和神所救赎的教会我们把它分开来看。那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我们常常都会有什么概念，我们常常都会讲说好像教会的问题很多，我想换教会。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想法，就是我们常常会听到弟兄姐妹讲说，我觉得教会问题很多，我想换教会。 这个问题的背后其实是在告诉我们讲说，我们就是把主耶稣的救赎和他所救赎的教会，我们是把它分开来看的。我们不认为主耶稣基督的救赎是能够运行在教会里面，而且耶稣基督的宝血是能够在教会任何的问题里面都能够产生救赎的功效。他能够救赎我们，他也能够救赎教会里面所有的问题，因为问题都是从我们而来的。如果今天我们看这个经文，我们就看到二元分化的思想，救赎和救赎的群体，二元分化的思想不单只是出现在现今的教会里面，也出现在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就是出埃及记以色列人身上。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怎么样误解了神的话语，他们把神的救赎和以色列人分开来看，他们认为讲说，如果今天神爱我们，他们认为讲说，如果今天神是要救赎我们的话，他一定不会让我们在埃及里面遇到埃及人刀剑上面的苦待。但是没有想到，当神把他的约告诉他们的时候呢，神却告诉他们讲说，我的救赎不是给你们好处，我的救赎是要把你们从一个苦难的深渊里面带你们出来，并且要经过旷野，旷野的路上也不是好的， 也经过许多磨难，并且要经过许多的磨难之后才能够进到迦南的美地。神的救赎，神的约是在一个苦难里面发出来的，他要在一个苦难的世界里面去拯救以色列人。所以今天这个经文里面就告诉我们一个很好的例子，当以色列人他们怎么样误解神心意的时候呢，神是怎么借着摩西重新的告诉以色列人讲说，我是爱你们的，并且我要坚固我曾经应许给你们的约。什么约呢？就是我要把你们从埃及的苦难当中拯救出来。这个经文很长，那需要一些历史背景，所以我就把这个经文分成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以色列人他们是怎么认识神的救赎计划，然后第二点就是我们要看主耶稣和神自己怎么重新的去向他们解释他的救赎计划。如果我们看六章九节的话呢，我们就看到以色列人他们是怎么样了解神的救赎计划的。那圣经里面从第六章一到十三节里面，从刚才我们所念的经文里面呢，它是一个有关神向以色列人所立的约。这约的内容里面呢，我们看到神他告诉以色列人讲说，他听见了埃及人的苦难的声音，神会听见的。弟兄姐妹们，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常常所发出苦大的哀声，你不要以为神不会听见。出埃及记里面神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讲说，他听见了他们苦难的哀声。我在美国常常发出哀声的，所以我发出哀声的时候，我常常就打给长老，所以长老常常叫做我的爸爸听我的苦难的哀声。所以长老常常告诉我说，神会知道的，神会纪念你们一家。我发现长老最常跟我讲的话就是说，神一定会纪念你所遇到的问题。我常有些时候会讲说，神你真的听见吗？会有这种的感叹。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讲说，神他听见的。可是呢，经文也告诉我们讲说，当神要摩西去告诉他们讲说，神要用伸出来的膀臂重重的刑罚埃及人，救赎你们脱离他们的苦难，不做他们苦工的时候，对于以色列人来讲说，他们说什么呢？他们认为神的拯救以及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约，却是一场又一场的灾难和一场又一场的欺骗。如果我们看经文，摩西在第七节第八节告诉以色列人讲说，你们要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要救你们脱离埃及人之重担的，我起誓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那地迦南美地，我要把你们领进去将那地赐给你们为业的时候，但是呢，没有想到以色列人却对上帝的救恩的反应非常冷淡。你怎么知道呢？经文里面告诉我们讲说，圣经说他们因苦工愁烦不肯听他的话。他们并没有像我们现在一样，我们敬拜赞美神哈利路亚，他们因苦工愁烦，他们甚至也不听摩西的话。这不但是以色列人的一个哀声，也是摩西的哀声。因为圣经里面五章第二十二节到第二十三节也告诉我们讲说，摩西其实也在问神，神啊，你真的是救你的百姓吗？如果你看五章第二十二到第二十三节 PowerPoint 里面， 摩西 也跟神发出一个疑问。摩西讲说，你为什么苦待这百姓呢？你为什么打发我去呢？自从我去见法老，奉你的名说话，你就苦待这百姓，你一点也没有拯救他们。换句话讲说，摩西的意思是讲说，神啊，我不去他们没事，我去了他们就有事了。他的意思是讲说，神啊，你是不是搞错了？我不去他们没事，我一去了，相反我看见了，反而你没有苦待他们。那我们就要问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使得摩西和百姓这些的人都在埋怨这个的创造主，都在埋怨这个立约的神，竟然跟神讲说，神啊，你并没有拯救我们。如果我们看圣经里面啊，出埃及记的历史啊，如果你们看这个 PowerPoint， 我上面就把它打出来，那以色列人在出埃及记的简短历史里面啊，你们都知道啊，起初在创世纪里面啊，约瑟哈，第一个到了埃及，然后以色列人跟雅各一家也去了埃及地那边哈，但是没有想到当时的王很喜欢啊，约瑟就善待他们，可是没有想到当约瑟过世之后呢，啊，当埃及新的王起来之后，他们就开始苦待以色列人哈，到一种地步让以色列人为他们打工哈，打工哈，打工。那到一种地步，然后他们痛苦叹息，然后神就听见他们哀声，然后就跟他们讲说，我纪念我的约，我就派摩西跟他们讲说，摩西在荆棘里面遇见了神，神跟他讲说，我要你去把以色列的百姓拯救出来。但是没有想到的是讲说，当摩西带着上帝的命令去告诉这个埃及王讲说神要拯救他们的时候呢，没有想到法老王不这样想。好，有些时候你讲没用，法老王不相信。圣经告诉我们讲说，法老王不但没听，相反的，圣经告诉我们讲说，法老王因为以为以色列人很多，他们就变成很懒惰。如果你看整个出埃及记里面，其实埃及人也不少的，但是呢，他们很怕以色列人越来越多的时候呢，他们就会对他们整个的政治产生一些的一些难处。所以他们一直很怕以色列人越生越多，所以就要打压他们，甚至把他们的头生的 男子也把他杀掉。如果你们看出来自己的历史里面，所以呢，法老王认为讲说，这些以色列人是因为人多变成懒惰，为了要对付这个策略政治因素，那法老怎么对策呢？法老就告诉当时的埃及的人讲说，不要提供草给以色列人。那以色列人帮他们做建筑物的时候，做砖头是要用草的。那法老讲说，那你就不要给他们草，让他们自己捡草，然后让他们自己也做砖头在美国找草是很容易的事情但是在埃及地你去找草看吧如果你没有去过那个地方，你们都知道很难找草的，所以是很辛苦的。而且法老跟他们讲说，你们做砖 的那个数目跟以前是一样的，一点也不能减少。所以那换句话讲说，如果今天你是以色列人，如果今天你在公司上班，那老板跟你讲说你的工作不减少，给你更多，然后相反的薪水也没有增加，我相信正常人的话都会埋怨的。所以我们不能怪以色列人，他们也在埋怨。所以对以色列人来讲说，这本来已经非常的痛苦，但是没有想到当摩西去见了法老王之后呢，说神要救他们的时候呢，他们等到的不是救赎，没有救赎，反而是更难的事情，没有草。圣经也告诉我们讲说，因为摩西的缘故使得以色列人在法老和他的居仆的面前有了臭名而且呢，如同把刀递在埃及人的手中要杀害以色列人。换句话讲说，从以色列人的角度，以前我们是唉声叹息那现在是什么？现在是生不如死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触生不如死。那问题就在这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触其实很常在我们生活 的情况里面，当我们信了主之后，我发现我们基督徒很常会用环境的因素来去代替神话语对我们的启示。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我们用环境的因素去了解神对我们带领的启示比如说在创世纪里面如果在创世纪里面你看看亚当和夏娃的例子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在创世纪第二章里面告诉我们讲说，夏娃和亚当当时他们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自从他们吃了之后呢，人就一直用自己能够理解的方式去了解神的话语， 一直以来没有改变的。你们注意看一下，在创世纪第二章里面说到神用尘土造人的时候，神个人讲说什么呢？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们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杀树上的果子怎么样，你们不可吃。神很清楚的告诉亚当，神很清楚的要亚当告诉夏娃讲说，好，唯有那一个分别杀树的果子你们不可以吃。这是怎么唯一的解释，就是不能吃，就是唯一的解释，就是不能吃。但是没有想到当蛇引诱夏娃的时候跟他讲说，神真的讲不能吃吗？那夏娃后来是怎么样？夏娃后来他其实也知道讲说神唯一的解释就是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他其实知道的，但后来他还是吃了，并且圣经告诉我们讲说，他看的那果子悦人的眼目，可喜爱的，使人有智慧。后来他就摘下来就吃了。夏娃的故事告诉我们讲说，我们的生命里面其实我们都有亚当夏娃这种罪的，我们都喜欢用我们自己所能够理解的方式去了解神。神本来造我们在伊甸园里面要我们全然的依靠他，要我们全然依靠他的解释去活出我们的生命，但是我们就是不喜欢。我们都喜欢成为一个独立的人，我们都喜欢成为一个自我思考的人，我们都喜欢按照我们自己的方法来去重新理解上帝对我们生命的带领。我们都不希望按照圣经，我们认为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都能够按着自己的理解来重新去解释上帝的话语。比如说我们都知道星期天我们礼拜天就是安息了，我们都要来敬拜神。我有一个很大很大的感触，当上个礼拜前，我记得当长老在讲说我们的美的教会以后要九点半起来崇拜的时候，我有一个很深很深的感触。我自己坐在下面，我也在想，不知道你会给出什么的合理的解释，要让我全家人早上九点半能够坐在这里来敬拜神。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想，就要看他给出什么的理由。可是我心里面有一个很大的疑问，星期天来敬拜神，安息来敬拜神，岂不是神所命令我们的吗？为什么我们好像期待他给出什么真正的理由，以至于我们要起来参加九点半的主的崇拜？我们好像都知道神要我们如此做，但是我们都希望我们能够按照我们自己的方法再去重新解释神的作为。早期亚当跟夏娃是如此，以色列人是如此，现代的我们说不定我们也是如此。神很清楚地告诉以色列人讲说，我要坚固他的约。神也清楚地告诉以色列人讲说，法老王会因为他大人的手容他们出去。但是没有想到，当以色列人看见法老的脾气，以色列人看见没有草的时候，就理解为岂是神是苦待他们，丝毫没有在救赎他们。你们看到那个差别吗？神已经清楚地告诉他们，但他们却以为神却要苦待他们。神的解释和人的解释是完全两码子事来的。我最近在看一个中国的电视节目，你们都认为这位，你们都认识这个人，叫做刘德华。如果你们注意看，那中国有个电视节目叫做开讲，开讲啦。那这个电视节目呢，主要是邀请一些明星去向当下的中国的年轻人说话。如果你们想知道中国现在年轻人在想什么，你们就可以去看，他就会讲一些的演讲。刘德华那天讲的一个的题目叫做给世界一个微笑。我放他不是因为我喜欢他，他不是我的偶像，只是我想给你们个例子。当刘德华上台的时候，刘德华就问当下所有的年轻人们，大概300多个中国的年轻人们，他就问他们讲说，我不知道你们是从哪里开始认识刘德华的，有90年后开始认识的吗？举手。80年后的认识开始举手。现代的开始认识的举手。那他就问他们，你们怎么认识刘德华？那当时呢，刘德华后来他自己讲，他说他发现其实很多人并不真正了解谁是刘德华，也不知道刘德华是从哪里走出来的。因为他发现，他自己讲，他觉得刘德华是一个被所有媒体所神化的一个艺人，被媒体所神化的一个艺人。他勤奋，他努力，他不会做坏事，他可以不吃不喝不睡，光是呼吸就可以活到52岁的人。这是刘德华自己讲的。 所以他当时他出席开讲的目的呢，就是要重新的介绍刘德华到底是谁。他自己讲说，我会紧张，我会害怕，我希望透过这些的分享能够让中国的年轻人们认识到一个真真实实的刘德华，而不是媒体所神话的刘德华。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常常记得讲说，神在圣经里面已经用第一人称告诉我们神他到底是谁。神爱我们到一种地步，连自己的耶稣基督都会给我们，为了就是要让我们建立关系。可是今天当我们说到主耶稣基督的时候，你又是怎么样去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你是怎么认识的？是不是我们就像刚才例子一样，很多人其实不认识他，但是呢，神却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在圣经里面启示他，告诉我们说他到底是谁。那今天我们作为新主的基督徒，我们新主了这么多年，我们到底是不是借着唯一的管道神的话语来认识这一位神？就像以色列人一样，神告诉我们说他们有神的约，他们一直在经历神的救恩。但是到后来，如果你看出埃及记的后面的时候，你就发现以色列人从来就不认识这一位神。而且当他们要进迦南美地很近的路途，他们竟然要绕了40年才能够进到迦南美地，主要理由就是因为他们根本就不认识这一位创造他们的主宰。今天同样的，我也挑战我们，今天到底我们坐在下面的每位基督徒，包括我自己，我们是怎么来认识我们的神？我们是透过他的话语认识他吗？还是我们就像以色列人一样，我们用我们周遭的环境来去认识我们的神，以至于我们成为一个独立人，我们不是依靠神自己的话语来去认识他？就是因为如此，所以就是为什么说，如果我们看经文其他的经文里面，我们就看到神他怎么样的开始用自我解释的方式来向以色列人讲说他到底是谁。如果我们看接下来经文特别是从第一节到第十三节的经文里面，你们看到整段经文里面一直会出现我是耶和华这个字。如果我们看经文第二节、第六节跟第八节，神三次的告诉我们讲说我是耶和华，我是耶和华，我是耶和华。你们看到吗？第二节、第六节跟第八节，耶和华一直重复的告诉他们讲说我是耶和华，我是耶和华，我是耶和华。在出埃及记第三章，当耶和华第一次向摩西显现的时候，摩西就问神说，如果以色列人要问我讲说你叫什么名字，我要怎么对他们讲说呢？如果你看新译本的翻译，新译本的翻译呢就跟和本差不多一样，他说你就告诉他们讲说我是自由拥有者。那是新译本的翻译。但是呢，新汉语译本它翻译的更加的道地，更加的准确。它把整个的双关语都翻译出来。其实那里的原文应该是，神对摩西说我是就是我是，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是那位我是派我到你们这里来。换句话讲说，神的名字严格来说叫做我是。我是其实就是神的名字。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其实神的名字就是我是，因为我是永远不变的神，我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我是至纯的主，我是拯救的主，我是不会改变的主，所以我可以讲说我是我常常用这个来做例子。我师母常常问我讲说你爱不爱我？我通常都是无语不回答，因为我没有任何的承诺可以给他我是一直不断改变的人，我每天都在经历神，我面临到很多的难处，我不懂我可以用什么来去承诺他，我以永远的爱来爱你，问题是我又不是永远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作为一个诚实的牧者，我就选择不回答所以我经常告诉他讲说，我说我是不会回答你，直到有一天你真的了解我爱你的时候，你就不会问我不是开玩笑，这是我们家真的是这样，我不知道，我没有想到你们会笑，就是 我的一个例子，因为除了我是之外，谁能够成为我是啊？长老也不会讲说我是就是我是，你是谁啊？你是真王长吗？你懂我的意思吗？那唯有神才能够讲说我是就是我是，因为这是他的名字。如果你看新约里面，新约里面主耶稣自己也用七个我是来表达他自己，我们来读一下好不好？第一个，我是生命的粮，我是世界的光，我是羊的门，我是好牧人，我是复活， 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是真葡萄树。换句话讲说，我是就是神的名字，除了神自己，除了耶稣自己之外，没有人能够称为我是。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传道人告诉你们讲说，在希腊文里面 有一个讲法叫做 ego eimi， 就是我是我是，这是 grammatical 是错的，可是圣经里面就有这样我是我是。所以师母问我，我不会跟你们讲说我是我是，他就是我是我是，就是我的名字，就是我是我是，很强的告诉你们讲说我是就是我是。所以圣经里面只有神才能够讲说我是就是我是。在约翰福音里面另外有个经文里面，当兵丁要去抓拿主耶稣的时候，他们肯定以为讲说，当他们要去抓主耶稣的时候，他们以为主耶稣不敢认他自己是谁，可是没有想到当兵丁要去抓拿主耶稣的时候，他们会讲说，请问谁是拿撒勒人耶稣啊？和本的翻译会讲说我就是，可是正确的翻译应该是在18:6-8，其实耶稣不是说我就是，耶稣说我是我是，他的意思就讲说我就是那一位神，现在要被抓到你们手里面。耶稣很肯定的告诉他们讲说我是我是。所以圣经里面你们看，后来约翰就有记载，兵丁就倒下来了，他们就吓到了，因为太震撼人心了。如果告诉你们讲说我是我是，你们大概是不会倒的。他们为什么会倒，是因为耶稣跟他们讲说我就是那神。可是圣粹就是为什么说唯有神才能够说我是我是，就是为什么说在出埃及记里面的十诫里面有第三条诫命里面就告诉我们讲说不可妄称呀，不可妄称我的名，神的名是不能够妄称的，因为妄称耶和华的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不能够妄称耶和华的名。我常常发现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都会有些时候不小心妄用神的名。我周遭的朋友很多都是在读博士班，特别是读神学院的你们都知道读神学博士是很久的，有些七年，有些十年，甚至有些十九年。我一个朋友最近毕业了，他读了十九年。我很难想象我读十九年，我大概是不会到那个地步。如果到那个地步的话，我会 主动放弃我去牧养，去做宣教士。我记得我们很常跟人聊天的时候，特别是太太，我们很常跟博士的太太聊天，有些时候我们发现做太太很大挣扎。有时候我们跟一个太太聊天，她告诉我们讲说，我就受不了了，不是因为我们在费城一直住下去，住了两年、三年、七年，无条件的等待她毕业，而是主要是因为每次当我在问我的先生讲说，到底你什么时候可以毕业的时候，总是听到丈夫很属灵的告诉她讲说，你不觉得我可以读这个，这个是因为神很恩待我，让我能够读，未来能够服侍他吗？她很受不了这种属灵的回答，不是因为她不知道这个是答案，而是因为她觉得说，不要把所有我问你的问题就丢到耶和华的身上。这是神就是神。我当然不是讲说这不是神的心意，你们不要误会我的意思。但是我要告诉你们讲说，在出埃及记里面，在这段经文里面，当神每次讲到他的名字的时候呢，都是和他的约、他的应许、他的安慰和他的救赎有关的。神每次提他的名字呢，都是和他的约、和他的应许、和他的安慰和他的救赎有关。如果我们看经文，神三次说的名字里面都有不同的意思了。神第一次告诉以色列人讲说我是耶和华，目的就是要让摩西以及以色列人知道他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我要和你们以色列人立约，这是第一次，我是耶和华。第二次当耶和华告诉他们讲说我是耶和华的时候呢，他的目的就是让以色列人知道他是那位救赎的神，我要用我伸出来膀臂重重的刑罚埃及人，救赎你们脱离他们的重担，补助他们的苦工，我是耶和华。第三次当神说我是耶和华的时候，他的目的就是要让以色列人知道我救赎你们，我要你们成为我的百姓，我要成为你们的神。换句话讲说，当神每次提到我是耶和华的时候呢，他都是要讲明我要救赎你们，我要跟你们立约，我要成为你们的神，我要用我自己的名字来坚固这样的应许，我要用我自己的名字来跟你们担保讲说我说到就会做到，因为我是耶和华，我是耶和华，所以我讲的一定就会做到，因为我是就是我是。我记得这个 我记得几个礼拜前、我跟文斌长老在外面聊天，然后呢德中哥就出现了，德中叔，德中哥哥，我很尊重他，就出现了。 他说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跟长老在聊天，他说啊，长老很难找啊，文明长老很难找啊，赶快请你签个名，啊，签个名。你知道那个长老签名的动作表示什么吗？就表示了他代表整个的教会证明这一笔账哈，他要负责的。换句话讲说，如果这个账有什么问题的话，你们要找谁啊？文明长老，因为他认可的嘛，他 endorse 的嘛，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就好像我记得我以前我们牧养的教会里面，我们都是一点半崇拜的。如果你们没有经历过一点半崇拜的机会，你们不会珍惜九点半崇拜的机会。我以前在我在牧养的时候，我早上六点起来已经穿好西装在看讲道，好想要讲道，等等等等等等等等到一点半，等到很多长辈跟我讲说，牧师不是我不要听你讲道，是因为那个时间我很累，很会想睡觉，因为一点半是长辈们休息的时间哈，他没办法。这么久，所以你们没有办法体会我一旦九点半崇拜，我觉得是一个很好无比的事情，一大清早就来敬拜赞美神。那我们很想买教会，但是我发现我们教会里面都是三四十岁都在工作的人，没有人有资格出来去签那笔账，讲说我们 endorse， 如果今天教会没有钱的话，我们的财产全部奉献出来让勾堂。我们找不到人，所以我们一直以来我们没办法勾堂，所以要有人去认那笔账，去 endorse 这个事情。换句话讲说，当神讲说我认了这笔账的时候，神就是告诉以色列人讲说，这个约就是我跟你们立约，我的救赎计划一定会完成，并且我爱你们必定会爱你们到底，我救赎你们也必定会救赎你们到底，因为他是耶和华。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责任，这是他的责任。我记得我告诉你们说，我二月的时候我在等博士班，我等等等等等，所以你们很关心我，牧师有些人告诉我说，牧师我不敢问，你怕我一问就是坏消息。我现在告诉你们是好消息，但是后来也是坏消息。我2月29号我收到信说我进了，我没有很开心，因为我总是觉得说，我在美国的经历就是我觉得神好像在监狱啊，好像在监我，监熬我，监的背面在监，就是一直进来进去，我就感觉到应该不会，神对我的要求应该，神对牧者的磨练我相信不会这么，不会这样子。但是我心里面讲，神啊，如果是被挪去你就挪去吧，但是没有想到我在3月19号的时候下午的时候，我就收到我的指导教授送给我的 email 说，对不起，你的论文可能有些地方需要改，可能来不及改，如果来不及改你就来不及毕业，来不及毕业可能你就你虽然是博士生，可是你不能进修读博士课程了。我第一个的反应就是说，神啊，你又来了，怎么你的招数这么多？如果你们在我们当中跟我一起走过来，你们大概明白我的意思哈。我就觉得说很不容易哈，很不容易。因为对我来讲说，这不是一个等待哈，而是我签证的问题哈。在我们当中，陈宣教师也在，陈耀传宣教师，他大概比较，我很了解他的他们签证的问题了。会影响我的学生签证，因为我学生签证已经过期了，所以如果我五月要回去，我很怕我回去就回不来，所以我就很担心那到底要怎么办。所以我一直很纳闷，我也天天向神祷告，天天不断的叹息，像以色列人一样叹息祷告，神啊，到底你要我学什么功课，到底你要我学什么功课，到这种地步一直祷告，一直祷告，一直祷告。我甚至跟神祷告说，因为最近陈传道的事情宣教士的事情，我也祷告，我就跟祷告神说，神啊，我们都是在前线服侍你的人，我们都在前面服侍你，但他比我就更前线了。我说你能不能够，因为我们是服侍你的人，通融通融一下，方便方便一下，这种的心情，我一直很纳闷，我一直到这个礼拜天礼拜二的早上，礼拜二的早上我很早很早起来，我读经祷告，我就祷告问神讲说，神啊，我是你的人，我是服侍你的人，到底你要怎么带领我，我就一直祷告问神，也读经。然后忽然间我觉得圣灵光照我，透过神的话也跟我讲说， 我很清楚的感受到讲说，神告诉我说，如果你是侍奉我的人，如果你是我的人，你的生命就是我的，那你就把你的生命完完全全交给我，你就让我彻彻底底的翻转你的生命，那你经历到我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就是这种感受，你知道吗？彻底的把生命交给他，唯有把生命彻底的交给他的时候， 我才能够把我所有的事情、牵挂的事情都能够交给神哦，我才能够经历到主耶稣基督里面的平安和应许，因为主耶稣已经应许给我们平安嘛。哇，当我想到这样的时候，哇，我的眼泪一直流啊，我还是哭，一直流，一直流，一直流。甚至那天早上，当我带孩子去学校上课的时候，我看我倒后镜啊，我看到我的孩子在看到我哭哈，我孩子很不好意思就把脸转掉哈。那我到学校之后，我通常会牵他到学校的课室里面去，可是那天很不一样哈，他很成熟，告诉我说：“爸爸，我可以自己走去，你回家。”因为他可能不了解爸爸为什么一直哭哈，可是对我来说，我觉得这是神给我一个最好的答案哈。把我的生命完完全全交给他，让他彻底的翻转我的生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透过今天这个信息，我想告诉弟兄姐妹们，我觉得在美国我们都习惯了，我们都靠自己，我们都靠自己，我们都认为讲说我们凭着我们自己的能力，我们可以控制所有的事情，我们可以控制我们的孩子，我们可以控制我们所要的事情，为了孩子进艾薇利，我们可以给他们很多很多的学习，我们都希望可以掌控，可以控制。但是呢，今天透过这经文，神却提醒我们讲说，我们是有神形象和样式的人，我们是不能够脱离神的，我们可以靠着我们自己，我们不能够靠着我们自己独立的存在，我们不能够完完全全脱离神，我们都需要神的恩典，我们都需要神的带领，我们都需要神的应许。而主耶稣的应许已经给了我们，因为主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就把他的平安和喜乐都赐给我们了。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可以不必这么辛苦的。如果在我们当中你有癌症的，你有痛苦的，你很难过的，就是神为什么你遗弃我，为什么我有病的时候，如果你带你孩子去学中文学什么，你觉得没有果效的时候，你告诉你自己讲说，你不要怕，在耶稣基督里面神的平安已经给了我们了，回到神的面前向神支取，就像以色列人一样，神的约神的救赎已经给了他们，但是他们却没有回到神的面前。所以求神帮助我们透过这个经文告诉我们讲说，回到神的面前，领受神的平安，领受神的喜乐，领受在耶稣基督里面他所赐给我们的救赎。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在你面前的时候，主啊，我们向主你献上感恩。主啊，我们实在是常常在这个地上里面，主啊，我们实在不知道怎么经历到你的平安，经历到你的喜乐。主啊，其实我们所面临到的苦难在你面前，主啊，可能也是一个小小的事情，因为你是那世界的创造主。主，或许我们在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主啊，我们会发出埋怨，我们会对你有不真切的认识，但是主啊，你仍然是信实，仍然永不改变。主啊，你告诉我们讲说，我是就是我是。主啊，你是那永远不改变的救主，你是那创造的救主。主啊，常常改变的，常常缺乏的，主啊，都是我们自己。主啊，当我们缺乏，当我们改变的时候，我们常常就想用我们的环境，常常就想用我们所周遭的苦难，常常就想用我们的感受去了解你的话语。主啊，你告诉我们讲说这是不对的，因为主啊已经把你的话语清清楚楚地写在圣经里面。主啊，你告诉我们讲说你爱我们，你告诉我们讲说主啊你救赎我们，主啊你告诉我们讲说你爱我们必爱我们到底，主啊你告诉我们讲说主啊你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平安已经赐给我们，并且主啊你所赐给我们的平安和世界所给我们的平安是完全不一样的，你的平安是没有人能够从我们生命里面夺去。主啊，纵使世界在困难，纵使有战争，纵使有迷惑的事情，纵使有苦难的事情，但是主啊，没有人能够从我们手中夺走你所赐给我们的平安，你所赐给我们的喜乐，你所赐给我们的救赎。我们在你面前，主啊，我们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的救赎，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与我们同在，谢谢你所启示的话语，让我们能够在患难的时候，让我们在挫折的时候，我们透过圣灵，透过你所启示的话语回到你面前，求助你向我们说话。感谢赞美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圣名所祈求的，阿门。